9年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上下5000年不计其数的中国文化符号当中，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的太极拳被选中，呈现在世界面前。鸟巢中心，身着白衣的表演者运气行拳，似站在一潭静水上，表面波澜不惊，下潜则风起云涌。黄河岸边清风岭上，河南温县陈家沟被认为是太极拳的发源地。洛河水清，黄河水浊，两河交汇，形成一幅天然的太极阴阳图。这里的村民相信天下之大，太极成于陈家沟却是必然。
太极拳在其他地方不行，只能在陈家沟。陈家沟和这个河洛交汇处就是几公里，河洛交汇啊，形成一个天然的太极图。另外呢，南面是黄河，北边是太行，阴阳非常好，它的这个聚焦点。
太极拳为明末清初陈王庭所创，讲究以静制动，以柔克刚。300多年后，陈氏太极不再是一枝独秀，太极拳早已流派纷呈。2006年，太极拳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谢江海是陈家沟第一个考上北京体育大学的年轻人，现在北京教拳。在他看来，太极拳之所以神秘，和他看不见只能摸得着的气息有关。
太极拳很多人都觉得很神秘，运气怎么样，那是金庸里边的，那是他小说电影的表现。有没有气息啊？有，没有那么神奇，但是呢，你很难找到它，这是它的神奇的点，就是你不容易去找到它，就即使你找到它了，你很难驾驭它，很难掌握它。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太极里边的气息，或者所谓的走丹田。
传播至今，太极拳已经成为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的武术运动项目，全世界的太极拳习练者高达3亿之众，香火旺了，争议也随之而来。
现在中国有多少人拿着自己的积蓄去给他们那帮骗子交钱？太极是真的，但是真的太极只占10%，那99%都是假的。
2个月前，一场实战搏击与传统太极之间的比赛，引发中华武坛前所未有的大地震。MMA 综合格斗教练徐晓东约战太极拳师雷雷，20-30秒的对决，雷雷毫无还手之力，一时间太极拳陷入史无前例的信任危机。
我原先太极拳的，过来。棋打起来，你们往后退，请往后退。
这个场地他们没有经过正规流程报批，这个场地。
6月26日，混元形意太极门掌门马保国带着妻子和徒弟来到上海挑战徐晓东，因各种原因约战终止。尽管名门正派的传承人纷纷站出来要迎接挑战，但即使在陈家沟内部，大家也承认如今的太极花架子多，定力难寻。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张福旺无奈地说，很多徒弟刚进门就急着要出师，
3年2年都跑了，家穷的去做个保安，去找个工作。太极10年不出门啊，哪有那么简单都学到功夫了？你刚刚培养他出来，拿了1次2次退守冠军，就正好刚进门嘛，人才都流失了。功夫的功字你没有把它拆开看，是一个时间的功加一个力气的力，你要用长时间的下力气才能换来这个功夫
啊。全五滑的时候啊，不止一二走。
徒弟二字对张福旺来说只是众多学拳者的一个称呼，在现代社会，那些追求养生的弟子另一个身份是教练的顾客，而从小进行专业太极训练的孩子叫运动员更为合适。
我开馆90%都是来学健身的，甚至更多，但绝不是100%。我还是在当地，我坚持在培养我的梯队，虽然很困难很艰难，但我一直坚持在做。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体委统一编定了简化的太极套路，学练太极拳的人遍及全国。发展至今，太极拳又被分为比武用的太极拳、体操运动用的太极操和太极推手。太极拳的技击技艺几乎淹没在历史尘沙中。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传承人王占国，
那这些孩子在学太极拳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和学其他拳种的人交手吗？
有呀，因为我们那个比赛是公开性的，只不过在这个固定那个规则范围之内。太极拳里面他喊的这个击击这个动作，他有些现在就是用的很少了。你看有些时候你参加比赛呢，那就像一瞬间他就用一个动作，那他会就给对方造成伤害。
采访中，两位有过体育训练基础的记者与65岁的陈氏太极传承人黄满堂过招。
你知道我这方向，你知道你这盘这样就这样子。
哦，好好好，
你知道
这
样
啊？
你要多少就给你多少。
老人的手很柔软，一旦对上就像棉花裹铁。两个小伙子叫不上劲儿，推不动人，败下阵来。视觉上，他们瞬间被反关节拿住。太极拳看似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在拳师谢海江看来，太极拳走到20世纪的尾声，逐渐往养生和竞技两条路上分向而行，经历千锤百炼，习得真功夫越来越难。
他是为了推广而不得不舍去一些精华东西，或者所谓的一些比较难学、比较难懂的东西。但是说到了，其实他就是个生意，我收徒也是为了有点最起码补贴家用。
清晨6点，陈家沟巨型的八卦图广场上，三五成群穿着传统太极服饰的阿姨们悠然地打着传统套路老架一路。远处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传人王占国带着一批身着运动服的姑娘小伙沿阶梯上下折返训练体能。太极的阴阳两面奇妙地在陈家沟的一片广场上彼此缠绕。
因为陈家沟它有句话叫上肢哼哼，就是老年人走路哼哼哼走不动了，下肢能能啊，就小孩会刚会站的时候，哎，给我能一个，大人小孩都会扑腾啊。所以他陈家沟他从古至今他就有这个氛围。
咦，真叫饭
啊，
不叫饭，你不喝你不喝你不喝你了吧，来开始。